话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印。今天为大家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是资深媒体人，还是金钟奖得主，也是国内首创的宗教实境节目《佛国之旅》的制作人、主持人廖文瑜。文瑜你好。
佛教什么
实境节目不是吗？
实境节目，
欸，现在我觉得这种词好好用，
我好想笑。
听起来我觉得当年这样做真的是很了不起，可是现在大家都这样做啊。
我想说叫佛教实境节目，我对不起各位，我太 LKK 了。
你
还
会觉得非常的
很想笑，
非常的高档，对不对？是，文瑜其实我一直非常的佩服他哦。那你看他总是这个非常的正能量，然后笑眯眯的这个面对这个世间的事，面对每一个人非常的真诚哦。可是我们看了他的书会发现，其实他怎么这么的
悲惨，
而且好，我觉得要是我可能受不了了，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意志力非常坚强，信念也非常的坚强，而且他总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他会努力去把它完成哦。那他今天来到这里，虽然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见过几次面。因为这本书《我被上天关机的2001夜》
2001夜
是、就是说文瑜他13岁的时候父亲过世，然后跟佛教结了很深的缘，后来进入媒体工作，然后因缘机会开创了佛国之旅这样的一个节目，在国内造成很大的轰动哦。那他深入无数个这个佛教圣地，上山下海，也带大家见证过去的智者他们开悟啦、说法或者受苦的这个现场哦，感动了很多那样哈。但是因为看了这书，我其实有点难过，就是说，就像他书里面会提到说，我已经这么的虔诚，或者说我一直都在靠近这些善知识跟善的力量，那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的打击？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请教一下文瑜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到底他是怎么过关？还有他更可怕，我读下去以前就知道了，他生了几次大病哦，都非常的可怕。然后后来你看他这个书名《关机2001夜》啊，这等于是2001天，差不多
七年。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来请他来跟我们好好谈一谈这七年他是怎么过的，真的是太了不起了。那我要先请问文瑜，就是说你其实这个书的核心我有看到，就有一段呐喊，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我已经常常在对
这些圣地
是、这些圣地怎么还会有魔鬼？怎么他们还进得了佛堂？因为你写到几个你竟然是在佛堂里面见鬼或者晕倒，
对，写的还只是一点点而已。
是那你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念？就是你难道都没有任何的怀疑吗？就对这个信仰从来都没有、就是你明明付出这么多，可是这个信仰给你的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
应该说哈，与其说是信仰，还不如说如我在书上写的，就是我一直想要找回家的路。
是，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要找到那个路，然后让我可以身心安顿。那是什么信仰？对我来讲也不太重要，
是
就是那个至少那种表象的，他是哪个教主啊，还是哪一个教派的什么大师啊，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个不管是圣地也好，或是我们自己居住的空间什么、还有一些命案现场，对不对？我们跑新闻都很多，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能量场域。那依我现在对生命的了解，那就是包括你刚刚问的那个圣地，那虽然它是圣地，那它也是一个能量场域。如果我们用比较宗教式的讲法，就是说像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竟然在佛陀成道的地方菩提迦耶， 我真的是手脚身体整个被钉在床上，就是早上要起身要去工作了，然后我没有办法起来，就是那种像钉子把你身体整个钉住，
是
头脑是清楚的，可是身体是没有办法起来的，
是，
所以那个早上我就没有办法起来工作。
嗯嗯，
对。
嗯、
那个时候当然不了解啊、
嗯、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属于那种敏感体质，
是
我说不了解是说不了解宇宙的奥秘，不了解这些能量场域到底怎么回事，不了解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敏感、
嗯、是
我现在讲就是我了解了，可能那时候不了解、
嗯、
因为那二十几年了嘛，二十、
嗯、
年、
嗯嗯、
对
那时候就是在拍佛国
之旅
的过程，
对、
嗯、
可是其实我的敏感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就开始了。
嗯哼，
对、
嗯、
我记得我父亲刚过世不久，那我就常常跟我妈妈说、
嗯、
爸爸在沙发上、
哦、
爸爸在哪里、嗯、然后我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常常会突然就是做噩梦还是大叫，
是、
嗯、
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妈妈也担心嘛、
嗯、
就带去求神问卜啊什么什么的、
嗯嗯嗯、
那我有点印象，那时候好像也有这样通灵的人就说啊
嗯
这个爸爸很疼这个女儿啊、
嗯、
那他就是也舍不得他，就是爸爸舍不得我，
是
那因为我会敏感，那爸爸都在我的周围，
嗯
啊，有时候还会不想、
嗯、
想要这样摸我一下、
嗯、
然后我就会有感觉、
嗯、
然后我就会害怕，因为小孩嘛就不懂这样。
你在你们家是排行老几、
嗯、我老大。
老大。
嗯。然后我床头有放一张爸爸的照片。
是。
对。
是
那时候那个通灵的人就说不要放了。
嗯嗯、
不要放了。
嗯嗯、
对。
嗯、
那从那之后我周围就再也没有爸爸的照片。
嗯嗯嗯。
对。
是。
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那个敏感的体质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嗯。
现在是说因为已经都清楚了，所以、
嗯
可以讲的这么的清楚，可是你在那个过程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是，
那就一路包括在拍佛国之旅、
嗯、
拍达赖喇嘛的纪录片、
嗯、
那去的都是这种荒郊野外、嗯、
是
或者是大家所认知的圣地，好像觉得圣地就是应该要很神圣这样子、
嗯、是，
对。可是在圣地里面也有很多要希望可以得度的众生啊、
嗯嗯、
那可能是鬼道，也许是畜生道，或是各种不同的道、
嗯、
对、
嗯、
那我们是在所谓的人道嘛，因为六道轮回里面我们是人道嘛、
嗯、
那所以我说都是能量场域、
嗯、
可是为什么我会碰到、
嗯、
我怎么反应这么激烈、
嗯、
因为我有这个好像磁场去跟它相吸，所以我会感应到、
嗯、
那我们同样在同一个房间，我的这个 roommate 他就没有什么感觉啊，
是，
对，
是，
对，
是，是，
对，对，
所以你就是一个特殊体质，
特质体，对对对。
就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是不是在鼓吹迷信哦？但是有很多时候这些事情还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那遇到了，你不能说啊，我就是科学，但你就是遇到了，
嗯、
那他就是有。我觉得刚刚文宇讲的很好，他就是一个能量上的变化，
对，
就是有这样的能量，有那样的能量，他可能有些人会被干扰，有些人可能没有感觉。
简单说嘛、嗯、假设我们用几度温度来讲好了，如果你的频率是98度、
嗯、
那这个鬼的频率可能是48度、
嗯、
那你98度怎么会感受到48度呢？
是
你可能要50度或者是45度的这种、
嗯、
跟他接近你才会跟他相应嘛、
嗯嗯嗯、
对，
是是是。
那如果讲到这里我顺道一提，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朝向光明、
嗯、
好，佛陀就是一个光明觉醒的能量、
嗯、
为什么？因为那个光明就是无量的啊、
嗯、
它已经连度都已经没有办法衡量了、啊、
是, 是。
那如果你变得这么亮、
嗯、
我说你的温度这么高、
嗯、
那些我们所谓的什么负能量什么鬼什么的、
嗯、
它就算想要接近你他都没有办法接近你，因为频率差太远了、
嗯、是是，
对，这是我后来的体会。
嗯，我们如果不谈那个这个比较宗教的这一面、
嗯、
我刚刚的问题还是蛮好奇的，就是说不提说你接触这些善知识、
嗯、
好、
嗯、
但是你碰到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嗯、
你自己都曾经有过 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你是怎么去度过的，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你就是永远都这么的乐观。
我
都不想，因为我觉得看书里面我就觉得要好可怕哦，怎么对，但是你有一个地方就特别有去讲到说这个
主音大哥好认真，那书上面都是 note 耶，
不是，我就想说可以特别的问你就是
好认真看到人家把自己的书标的这么的清楚，觉得很感动啊，自己都没有标的这么好。
对，你说我很疑惑，道场不是有龙天护法镇守吗？为什么鬼可以跑进去啊？佛陀成道的圣地不是很神圣吗？为什么会被压到全身动弹不得？
对，
然后拍摄佛国之旅不应该有龙天护持吗？为什么会染上恶疾？
对，
然后我这一辈子就要不断的驱鬼少化过日子吗？
对对对，
对，我相信这个是你的肺腑之言，你曾经有过这个怀疑。
对
对，那你这个怀疑后来是怎么样去把它丢掉的？或者说怎么有一个什么样的因缘机缘让你突然间就知道，就是说开悟了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既不是把它丢掉，也不是突然有什么机缘，因为前半段就如同我写的那样，反正我就是动不动就卡音，然后动不动就要去解决，然后那个什么烧化什么的，就做一大堆。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我就问他说我怎么一直这样啊，这可不可以解决？然后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其实哦，你这个没办法断根啦，因为你就像一个磁铁一样啊，你就自动会吸附这些啦，这样。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要这样啊，我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所以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要如何可以不要这样？我的目的是这个，对，还没有到什么伟大的什么明心见性啊什么的，这样。
是，
对，那所以我会开始想要再找不同的方法啊，哈，比如说以前卡音的时候是用什么这些什么烧化还是什么这一概，
你所谓的烧化是烧纸钱那些东西？
对，因为那个老师就说，哎呀，我们欠人家的无非是钱跟情，所以呢，钱的话我们就烧元宝，那情的话我们就烧经书，可以让它提升。我是说它的原理是这样。
是，
那我那一段期间我这样做的确都可以让我原本不舒服的症状就解决了，对，但是重点就是断不了根啊，那我不要这样，我没有办法满足于断不了根这件事。
是
我什么事情都是不能满足于断不了根，只要他让我看到说又重复了又重复了，我会生气，所以我里面有一段写到那个转山，
是
生气。
是
以前转山转得很高兴，但是转了十年了还在那里转，在那里转没关系，生气是说为什么每一次飞机只要回到台湾，那个轮子 landing 到机场的时候
就
我就不开心
啊。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在转什么意思呢？都转十年了，所以我对于那种就是断不了根然后一直重复，
是
我会生气，我会生我自己的气，那我就会想说我要直捣黄龙，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对，我的态度是这样，所以我就去学了很多的法门，各式各样怎么可以解决我自己的方法，就是这个毛病，
是
这个敏感，这样。那这个书里面就讲了很多我那个所谓求道的过程。我为什么要讲说所谓求道？
是
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自己这样就在求道了，可是其实根本还没上路。就以我现在的经验，我觉得那个是要上路前的准备。
是哦，你这条路走的其实非常的辛苦，就曲曲折折。比如说里面你我之前都有听你说啦，或者你的文章都有听，但是这次会比较完整，知道。比如说你在2004年，你看哦，你佛国之旅是2006年开播，但是你在2004年
重病了，
2004年那一整年，
对，
你是从北韩
对
突然间到那么冷的地方到斯里兰卡，
对，
然后就脖子就长了一个
很大的像鸵鸟蛋那么大的，
是。那可是为什么那个东西最后检查出来是肺结核？
是啊，
为什么？
是不是很荒谬？所以他说你肺结核，我说这什么怎么会？
对，肺结核怎么会？
怎么会在脖子？
就是结核杆菌跑到外头来，
对，他就说是什么肺外结核。 还有这种的，反正我们不专业。
可是它是传染吗？
没有，肺结核是法定传染病嘛？
是，
对啊。那我当然那时候被判定就是这样，所以我吃了
一年。所以你可能是在南亚，在
斯里兰
卡被传染的，
应该是因为那里比较落后，比较脏乱嘛。
是，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在一个零下十几度，突然间到一个很热的地方，然后身体免疫力出问题，然后就被。
因为那个期间就是拍片真的就是一直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温度穿梭，而且是快速的，
是
对
是，
像你看我从南韩零下那个结冰啊，然后马上就到那个斯里兰卡赤道38度几度的，那个温差大概有40-50度，对。
你那时候北韩是去拍什么？
就是星云法师说这个北韩啊，如果你能够越过38度线，我们这个节目如果可以越过38度线，北韩有一个金刚山 我们如果可以去金刚山的话，
是是是，
哇，那我们节目就
他那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是，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他真的就没有留下来，只是有遗址、
是，
对，
好，那是南韩那个什么寺比较有名？
那个三大寺，佛法僧嘛，佛宝寺、法宝寺、僧宝寺，
是，
对对对。
然后就突然间到
斯里
兰
卡，
就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你之前常常写，
对，
然后、
那个、很多人知道，
我看了觉得很害怕。可是后来你到了这里，当然你有时不时有提，但是我才知道说，哇塞，后来又有一个7年，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上一次见面就是那一次，
就是那一次，然后之后的
之后你竟然就出了
7年，可是你现在见到我是在7年后，所以我们是14年，
好可怕，
对啊，所以我这个说出来，我见到你们这些朋友，我都觉得。
恍如隔世
吗？对，恍如隔世。我想大家都还活着，哎，
好，
大家都没死。
那请问你这7年关机，你可不可以简单跟这个听众朋友讲一下、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很不喜欢说啊，你是因为做了什么，所以有什么因果产生，因为这样大家会误会了。
不是因果，我不觉得这是因果。
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的是上天要给我历练的过程。刚我们有聊到说，做完佛国之旅之后，就做达赖喇嘛的纪录片。
是，
那做达赖喇嘛的纪录片的过程，真的我就说我已经进入了那个跟西藏一起流亡的这个旅程。
转山，
对，
是，
对，那转山只是身体上的这个辛苦，那个。不足为提了，现在因为那个苦的是更后面的，就是说因为我在做的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国际印度中国啊，那我们台湾就是哈、一直都很辛苦，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很多的这个冲突，所以我要去采访达赖喇嘛，我其实是被印度政府就是拒绝签证3次，
是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那我的摄影团队，
对，是中国的施压的关系，
听说是这样，但是我们哪里知道的实际上是怎么样，而且我就觉得我这么小咖，我又不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还
是你已经被大家觉得锁定了，
对，莫名其妙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讲都只是去做一个 job， 对不对？我根本跟政治八竿子打不着，可能好像很多事情都跟我有关这样，那其实做这件事情还有个前提是因为台湾请我做这个纪录片的单位是叫做什么台北西藏什么什么办公室，反正就是一个是一个官方的这个代表的办公室，
是
我现在忘记他的全名了哈，反正就是他们请我做的。
是，
那为什么会被拒绝？是因为我一开始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要常常去印度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请你帮我们做一个证明说我们要做这个纪录片，那我们要申请多次签证。对，那这个负责的人就是他这样跟我讲，他说我们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哈没问题，这个事情就是你就写说你要做这个纪录片，我跟你讲问题就是我写了这个我要做这个纪录片的敏感，如果我只是写什么一般的采访，对，甚至于旅游什么，但总之是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们关系很好，所以我这样写没问题，可是其实后来我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就直接，我因为诚实的写，所以我被拒绝3次。
我懂了，因为他们觉得是要为达赖喇嘛做一个正式的 document，
对，
所以他们会紧张。
对，那我先讲苦，前头的苦就是 这个请我这样做的人，然后造成了这个结果的这个单位的主管，嗯，他竟然告诉我，就是他看我一直被拒绝嘛，啊，我一直跟他说怎么办怎么办，
嗯，
他怎么告诉我，他说廖小姐，其实你要做这个你不需要采访法王啊，全世界有这么多人采访他了，不差你一个。
这是什么玩开什么玩笑，不是当初是他们自己说要做的吗，嗯，
所以
就是说好像你要做一个人的传记，但是传主我们可以不要采访，
而且他还这样说，他说不需要你锦上添花，
嗯，
其实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我非常的难过，
嗯，
因为我已经受到这么大的挫折了，
嗯，
照理讲你是要帮我的，可是你怎么还会再踹我一脚呢，
嗯，
对，所以难过已经先在前头了，
是是是，
对，
是
那
后来怎么解决，
所以他等于就不帮我，他就是，哦，就是把我晾着一边随便我了这样，
是是，
但是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不屈不挠吧，
嗯嗯，
所以我就先怎么样去哭倒在那个佛堂跟观世音菩萨说，
嗯，
你不是达赖喇嘛不是你的化身吗，
是是，
对啊，那如果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有这样的困难， 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下，因为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啊，
嗯，
我请外交部的人，外交部说我觉得你要整容然后换一个名字换一本护照，
这个是要演这个谍这个007第几集吗，
对，就是，嗯，好，我们要走正式的官方的也没有路了嘛，
是，
那达赖政府去德里斡旋也德里也不买单嘛，
嗯嗯，
那等于这个世界的门都关了嘛，
是，
那我只好去求另一个世界的门，那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帮忙，
嗯，
对，
嗯嗯，
那在那里哭了一天一夜，其实哭的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因为摄影团队已经到那里了，
嗯，
可是我人还在台湾，
是，
那边的人说如果这个主办就是制作人没有去不开放任何的拍摄，
嗯嗯，
那请问那一群人去
那里
要做什么，
啊，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为难的局面这样，
嗯嗯，
好，那结果呢其实哭完了呢不是大家，这个我也稍微提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观音要显灵啊，
嗯，
才能够帮你做什么啊，
是，
其实通常神显灵你要认得出来还真是不容易，
嗯，
我现在回想这个过程我是怎么回事呢，
嗯，
哭了完了之后就回家继续难过嘛，
嗯，
啊，睡一觉起来之后呢，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朋友，
嗯，
这个朋友呢我就说我是这样介绍他的，他不是在印度，
嗯，
就是在前往印度的路上，
是，
然后他从二十几岁就一直在印度就是做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啊音乐的啊各种的那种交流，
嗯，
所以各位现在在台湾如果看到相关印度的什么文化餐厅什么这么蓬勃，
嗯，
当年就是他，
是，
因为他已经做这件事情
叫什么名字
Jeffrey，嗯，吴德朗，
嗯嗯嗯嗯，我晓得这个
人，你听过吧？
是是是，
嗯，对，那时候他可能因为他现在已经七十几快八十了，
嗯嗯 嗯, 嗯，
他也这样子拖着疲累的这个身体呢，出现在我这个新书发表会的会场，
是
这个等一下可以分享。
嗯，
我讲到我想到这个朋友，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难处，
嗯，
那他也突然灵光一乍现，他就说：“哎，文宇啊，
嗯，
我怎么记得你很久以前有跟我说过，你好像有想要做一个什么印度的什么 proposal 这样子。
嗯”
就一个节目这样，
嗯，
那我是想要做什么呢，其实我那个计划呢，
嗯，
我想要拍印度的一百个地方，
是
一百个地方，
你都是这种大制作呢你都是哈，哦，哇，就觉得就我觉得你这种就是以前说啊，我要做一个这个大藏经全集还是什么这个四库全书，你的前世可能是某一个皇帝还是什么，
哦，我没想过哎，
欸，很爱读书的
那个是，嗯，也是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带我常去要我去印度拍片的现在已经出家叫法竹法师，
是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印度就聊很多，他就跟我讲很多印度他去过的地方，
嗯，
他也是一个奇女子，
嗯，
那我听他讲那些地方我都觉得啊好有意思哦，
嗯，
所以我去做了一个 note， 其实那只是一个 note， 连企划案都称不上，我就把一百个真的是一百个地方，
嗯，
我觉得那些很重要的比如说什么，
嗯，
Teresa 修女的一个地点在那个这个什么这叫什么印度以前的首都后来移到德里，几个字啊，
加德满都，
嗯，
不是不
是
不是
不
是
加德满都
讲错了是
好 anyway 就是
孟买，
不是另外一个恒河的出海口，
嗯，
你看，
嗯，
我现在就忘记名字了，
全部都还给老师
OK forget it，
嗯，
反正是全印度是很大很大的，
是，
所以那一个 proposal 其实是包含了全印度，
哦，
而且其实我也没有写什么伟大的，我只是把那些重点都写下来，
嗯，但是一百个很吓人，
对，一百个，
嗯，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百个，然后我自己想说会有这一天吗这样子，
嗯，
但是我还是先把它列出来，
是，
所以我的确有这个 企划案、嗯嗯、可是我当然不记得，因为我现在在做达赖的纪录片，我当然不记得这件事。
是，
可是为什么 Jeffrey 你会记得呢、
嗯、
OK 好，他就提了这个事、
嗯、
他说你不是有这个吗、
嗯、
你带来、
嗯、
他叫我带去、
嗯、
他要带我去 ITA
是
然后他那个我们就见了面，我们就去 ITA、
嗯、
然后他就去跟那个当时的会长说这位啊是做佛国之旅如何如何，他们、
嗯、
我才知道我很有名、
嗯嗯、
因为他们说我们认识你啊，我们都在电视看到你啊、
嗯、
因为你拍了很多我们的印度、
嗯嗯、
在当年印度真的是很少很少媒体去的、
啊、
在那个时候、
哦、你已经结了善缘、
嗯、我根本不知道、
嗯、
对，就等于2003年嘛、
嗯、
我第一次去印度就开始跟印度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嗯、
所以他说他认识我好、嗯、anyway 那这个Jeffrey 呢他没有告诉他这个达赖的事，
是
他拿出这个企划案、
嗯、
他跟会长说、
啊、好聪明哦、
right?
嗯、对，但是这个只是这个100个里面的一个小部分、
yes.
嗯、
然后呢那个会长他会看中文哦、
嗯、
他真的，因为我记得那是三张纸而已，
是
proposal 非常粗鲁的 proposal 就只有三张纸、嗯、可是他看得懂中文、
嗯、
他看我写那100个地方，他说你真的要去这些地方，
嗯，
我说如果我有 sponsor 的话
对，我们也不能打妄语，对不对？
因为那个一定很庞大的那个费用嘛，
是，
那我的确上面有写 sponsor， 因为我把他们印度航空的那个全部挂上去了、
嗯、
我想说我这件事你们航空公司应该要支持我吧、嗯、因为我坐着你们的飞机到处
飞、
嗯、
对，飞来飞去的，
对，所以我就告诉他如果我有 sponsor 的话，
嗯嗯嗯，
好，接着那个他就说那你护照给我，
嗯，
那他就收进去了，
好棒哦所以就解套了，观世音菩萨有帮你
所以我就要讲说、嗯、观世音菩萨怎么帮你、嗯、观世音菩萨不是显灵，
对，不是、那个、
然后跑出一个你认识的观音、然后给你撒一个甘露水，说、嗯、你通了，
是，
他是这样转然后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说你认不认得出来，说哎呀、
嗯、
原来那时候观音长这样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观音可能是长成邱竹印的样子，
是、欸、真的耶，
我说千处祈求千处印不是经书上面写的、
嗯嗯、
你要自己把它认出来，说啊原来观音在这里啊，原来观音在那里、
嗯嗯、
那你生活就会充满惊奇，说神都常常跟我在一起，我只是没有认出你来而已，
是
那个心情就不一样。
嗯，
那当然我那时候其实没有这个体悟、
嗯、
我现在是因为我已经经验很多了，所以我认出神来了。我是廖文瑜，欢迎收听文化普拉斯。
我觉得书里面你有一个图说写得很棒，就是说这个千手观音就是心轮的力量，不回到自己内在的心轮，只求着外在的观音，不是舍近求远吗？跟你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
好相应、哦、
就是这样、
哦、是
主音大哥，我真的要佩服你、
嗯、
因为我自己写完了、
嗯、
我们是先把文字做完、嗯、然后才开始一张一张的放图片，
是，
对，
是，
那我在放图片的一张一张的放的时候，我就一张一张的写我当下对这个图片的图说、
嗯、
所以我整个弄完了之后，我觉得如果有眼光的人好好的看这个图说、
嗯、
它其实是另外一本书，
是，
你是第一位真的有好好的看图
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也是一个编辑出身，虽然我非常因为 我太太是编辑，她才是专业编辑，她觉得我不适合当编辑我太没有耐性的、
嗯、
但是我在编辑的路上我最重视图说，我会看图说，我觉得你的图说是一张一张写，
是，
我最讨厌人家那个图说是随便应付、
就是、敷衍，
比如说啊，这个是廖永仪跟邱竹印合照、嗯、这个我不要，这个叉叉这个不行，
yes, 对，
你要讲出这个照片有背后的故事，
是，
所以我觉得你很棒，你的每一张图说我都慢慢的看，而且我觉得很多是你书里头的弦外之音，
是，
你写在里头，
都在那里面，
对对对，
所以你提出来我那时候就觉得、
嗯、
哇，这个人的眼睛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是你写的
好，新的眼长得跟人家不一样、嗯、
我觉得那个短短的话有打中人，那是更厉害的，
但是我当下的感受
是，
我就说这个照片是我一张一张的挑、
嗯、
我坐在编辑是谁， 钟泽明老师、
啊、是
就是我刚跟你介绍易经大我的灵魂伴侣，他其实被我弄得很惨、因为我就是要一张一张的挑，我说这里我要放这个，那里我要放那个，然后他就必须要帮我在大海里捞针，因为我们的图片库那个不管是纵深还是那个都很长、都是跨30年的，
是，所以这也是这本书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图文并茂。我觉得
真的
对啦，因为文章我看了很快，那我就会很贪心、我觉得那个图都很、很精彩、它包括了你佛国之旅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的拍、你看咯03年开始，但是它06年才开播，
对啊，
然后还有这个后面包括跟达赖喇嘛这些、还有你在各处各地的这种，
所以我说
这个照片多么珍贵啊，怎么可以不好好的看
呢？我要去哪里捞出来，你看我要捞多久，
对耶，
然后我还要再去写那个，
你这个是不是还有负片时代
是，
对不对？复片正片时代，
然后再去扫描，再去扫描。你看那个佛国开播的时候是2006，那时候哪有什么 digital 的？
对，
那都是实体的照片再去扫的。
哇，蕾蕾，你这个书弄了多久？
很久啊，很久很久。其实我已经放弃了，我没有想要出了。
是，
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教身心灵，那我的注意力就在这些上面，而且我到后期我就觉得说。哎，我比较一下我的前后期的心意，前半段就是会想要做大众传播，想要弘扬佛法，然后希望大家都来学佛、我说上半场是这样，
是，
可是当我更懂得我刚跟你讲的这个能量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很真心的想要求得生命解脱、就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微的层次、那我才知道说我自己以前的追求其实也是在外向上的追求、那我会称之为风花雪月、虽然我好像去了很多圣地，去了很多见了很多 很高的这个修行者，
是，
但是那是他们很棒啊，我也没有怎样、我只是顶多就是去采访或什么、那如果觉得很棒，那可能我说以前的心情可能就是我的头上又多了一朵花，因为我又去采访了哪个大人物如何如何，
是，
那对我来讲只是把我的自我再长得更大，哈，廖文宇好了不起、哈，廖文宇又多了一个头衔、又多去见了一个谁，
是，
那我说我被关机的那7年是廖文宇全部被打趴了、所有以前的那些花通通不见了、因为
那7年是完全
shut down，就是不会说话、不会写字，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我刚刚不是说做完那个达赖，因为那个辛苦的过程、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没有办法创作、但是没有办法创作是逐渐降低，不是突然没有，
是，
然后就是3年后
你可以讲话吗？
不能讲话，
不是一句话都不能讲，
讲不出来，会颠三倒四、就是
没
没有
办法，像比如说我们这样对谈，
我会讲错，比如说邱主印你好，我可能会讲成好你邱主印，类似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我这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这个到底是，
然后我讲话好虚弱这样，很虚弱，越讲越虚弱、就这样，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到最后就不会讲话，
是是，
然后就一直想
哭，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生病还可怕、
当然啦、而且那时候只剩我一个人哦、我说这个世界只剩我一个人、我的公司收了、我的团队没有了、对、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个办公室、然后看着偌大的空间，有这么多我的拍摄带我的摄影器材种种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傻眼，
是，
我就傻在那里、因为我也没有力气做别的事情，
而且你把那个佛国之旅的
全丢掉，
几千个
拍摄带，对，
哎，那个是那个世界文化遗产呢，
我
把它全丢了。
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了，没有什么重要的。
是，
我记得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命运怎么样。我记得我们有好几颗硬碟，里面存的就是拍摄达赖喇嘛的很多的重要的画面，就如我刚刚说的，费尽千辛万苦的。
是，
那最后呢，我印象中，你看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他的生死、就是我最后那些东西呢是在一个剪接师的手上、然后我就说我什么都不要了嘛、那因为那个案子才刚 close， 所以东西都还在他那里、然后他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拿回去、然后我就说放你那里、然后他就说我这里不一定有地方放，我可能会搬家干嘛干嘛，我说随便你、你要丢就丢、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样，
是，
对，然后我也都没有，
那个时候达赖的片子出来了，
出来了，
对， okay, okay.
其实达赖的片子最后没有出来，他的 ending 就是在国父纪念馆的那一场
音乐
交响晚会。
是，
那正常情况是在那个之后那个片子就要出来了，
嗯嗯，
可是我做了好几个版本，没有一个版本是我自己满意的，
嗯，
然后最后我 shut down，
嗯，
所以其实等于没有片
子。没有 OK，
嗯，
所以请问那些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东西？
就这就是，
全部都没有。
到现在我就说那些东西还在那个，就在那一年2010年，
嗯，
我 shut down 之后在那个剪接师的空间，那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络。到现在我跟你讲话我也没有跟他联络，
嗯，
14年了。
是，
那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看姻缘了。
Yes，
哦，哇，
就那种心情就是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那次我有看到外在的，你有说一个什么剩余什么挖沟的，
对对对，又一次，
对，
嗯，
那实际上呢，实际上
那
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
他最后写的叫做剩余肾发炎，
嗯，
可是我们刚去医院的时候，他因为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是我有听到他跟我说，
嗯，
你这个已经什么什么细菌已经到血液了，
嗯，
你要小心可能会有败血症，
血，
对对对。那可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检查清楚，
嗯，
所以就只能够就住院，然后他说试试看这一种抗生素，如果没有用那再换别种，
嗯，
啊，如果再没有用，
嗯，
啊，就是这样。
好，那这是外在身体上的病，
嗯，
但是你的内在会变成那种关机状态，是这个引起的吗？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在关机状态，然后再生病。
才生病？
不不不，关机状态几年之后的某一年生这个病。
嗯，那关机状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关机状态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做完那个达赖，然后经过那么多的苦难，
嗯，
那我就越来越没有创造力。然后到了三年后，2010年做那个纪录片，那三年后到2013年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创作了。我坐在电脑前面，我一个字都打不出来，我就是一直盯着那个荧幕，不知道要写什么，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好可怕，哦，那个是整个空掉了。
对对，就是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啊。
嗯，
然后我才发现说，我已经负债累累了。
嗯, 嗯，
就是因为已经三年嘛，2010到2013，
嗯，
所以我已经负债累累了。
嗯, 嗯，
那我就必须要把我的公司整个结束掉，因为那个办公室也是租的啊，
嗯，
什么都很多很多的费用，
是，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都收掉。
哦，
然后搬到山上也是一个阿姨的小房子。
嗯, 嗯，
因为我知道她可能有房子，所以我请问她有没有房子可以租我。
嗯，
然后她就说她只剩下阳明山的。那我想说期间还没去看房子，我想阳明山不是都是豪宅吗？我一个人跑去住在一栋大豪宅，你要吓死我啊。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一个人，我还没遇到我的灵魂伴侣啊。
是, 是, 是，
对，我就只有一个人这样。
嗯 嗯, 嗯，
对，还好他那只是一个度假小屋，
嗯，
小小的，而且还有一栋，然后门口有管理室的。
嗯，
那我就稍微好一点，我说哦，这个小屋子我可以这样。
是 是, 是，
我是因为这样子去的。
嗯，
但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说什么了，所以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
嗯，
其实后来看到我发 FB 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说我飞黄腾达了，
嗯，
我过得很好，
住在一个阳明山的豪宅里头修行。
Yes Yes，
把自己这个安顿下来了。
对对 对, 对，
嗯，
其实完全不是，是落荒而逃。
哇，但是也是很了不起，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嗯，人都总是会有这样的起起落落，只是说面对到这么困难、这么艰巨的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度过它，或者跟它共处，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忧郁，
嗯，
忧郁症，
嗯，是
我书上写到嘛，就是在那个路上养德大道被警察拦下来，
嗯，
就只不过是一张罚单而已，
嗯，
他开完我那个罚单，我回去关在屋子里面大哭，嚎啕大哭。
嗯嗯，那是啊，超速吗？还是
没有？就是我刚到那个地方，然后养德大道正常都是从那个叫什么文林，那什么，
嗯，
你看我现在没有住台北都不会讲路名了，
你是说从那个阳明医院那边上来？
对，那个地方上去的时候是要左转，
雨农路
要左转上养德。那正常的话就是从那个学校那边就直直的就上去，那是没有问题的。
是，
可是你讲的那条路
福林路，
对，
嗯，
福林路要左转的时候，
嗯，
它其实是有时间限制，5点到7点还是4点到6点，
嗯，
不能左转。
是, 是, 是，
但是我出到贵宝地我不知道，
嗯，
而且我是第一台，
嗯，
然后我就看哦灯亮了，然后绿灯了，好，我就左转，警察就站在那个路口看着 着我左转、嗯、然后他就直接把我拦过去、嗯、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处在一个 shutdown 的状态，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还看得懂绿灯已经不错了、嗯、所以我就转上去，然后他就把我拦到路边，他就问我说你不知道这里不能左转吗、嗯、他问我这句我就要哭了、欸嗯、我说当时是那么脆弱，对，我就说
是
我是忍住，我就说、嗯、我不知道，
嗯，
那现在呢、
嗯
对，我就说那现在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其实下一步你就是要给行照驾照嘛，可是我就是完全空掉，所以我就说那现在呢，他就说行照驾照拿出来，好，我就拿给他，然后就一直忍着一直忍着我的眼泪这样，然后等到就离开的时候，哇，那眼泪就是这个像瀑布一样子流下来。
是，
我在新书分享会的时候，我说我好像被开了一张100万的罚单一样，就是就、
哎、
只不过是一张罚单。你看现在讲的还是也、
是，所以文瑜他其实在书里面啊、非常的真诚，而且没有保留，把他这一段过程都写了下来。那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希望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这个都很不一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励志的书，因为在虽然它有很多风风光光的一面，但是它有非常困难的一面的时候，它是这样去度过的。我觉得这个书是一个在尤其是我们这些年，不管是疫情还是面对外在的一些风风雨雨，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来看文瑜是怎么历经千辛万苦度过这些非常算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吗？还是说我觉得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也非常值得我们来参考。那这个书里面我觉得刚刚文瑜也有提到一个，我们佛国之旅这个节目他一开始非常的天才，他的这个节目名称是要叫做这个回到
你家在哪里，
你家在哪里然后就被星云大师
打枪
哦。但是我觉得那个可以看出来你对于你的终极提问，
我本来就是要做这个，
是不是？
对，我的终极提问就是家在哪里，
家在哪里，是是是。
所以你说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找回家的路，
是是是。
那比较感恩的是我有找到了，我写这本书就是我找到了，我才把它写出来。如果我继续在追寻，比如说我在做佛国，我现在来看那个历程就是在一个追寻的过程，那对我现在的心情来讲，我觉得那就不重要，
是
对，因为那都是追寻的过程。像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一个人的旅行》，他去了什么印尼，去了印度，去了哪里，
是，
对，那个看起来都很好看嘛，然后就像我的佛国之旅看起来很好看，可是那都是过程，对，我会说那是风花雪月，即使他看起来是在朝圣，即使他看起来我在讲我自己，就是我都做的好像看起来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
我也会自己认为外面的人也这样看我，但是如果你没有回到你内在，你真的找到你内在可以安止，就是你可以依止你的心，可以安住在那里的那个，那都是过程，
是是是 是, 是
对。
书里面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讶也觉得很有启发性的部分，是他在1997还98跟达赖喇嘛第一次碰面，那他很惊讶的发现这个达赖喇嘛他讲的不是这些经典或者佛法，而是说人活着是
以快乐为目的，
以快乐为目的，
一句话
是这个其实很值得大家深思，因为现在大家要不是那种享乐，但是我们要追求很基本的快乐好像越来越困
难，
是是是，但是你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在一个大师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会这样子去，你怎么思考这句话呢？
你说人生以快乐为目的，
是是，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快乐的定义有年轻时候的想象，对不对？可能我需要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啊，很棒的工作啊，还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这种的叫做快乐，
是，
但是因为我这个书特别提到一个中年的心境，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之后，那个快乐就是没有办法从外面得到，
是，
不管你外面多好多风光，我今天再要来跟你录音的之前跟一个也算是台面上的这个贵妇企业家这个才刚谈过，那他告诉我说他的 儿子在COVID 的时候得了忧郁症，
嗯，
对，
嗯嗯嗯、
的那个他的这个挣扎的过程，
是，
对。那我们看到人家都是人家风风光光的，
嗯、
对、
嗯嗯，
我们就是看人家这样，然后以为人家这样也是快乐，
是，
对，
是。
那他们表现出来好像也应该要这样子，才是所谓的成功或者是上流的，对。
嗯嗯，
那他的苦谁晓得，
是
他为了这个儿子的这个忧郁、
嗯、
然后刚好又逢到那个 COVID、
嗯嗯、
他怎么处理这件事，
是
然后又要隔离，那去看了什么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又说哎，那个罪魁祸首不是你，可能要爸爸、
嗯、
然后爸爸又不来看、
嗯、
又什么，就是、
嗯、
对，我说我们以为的快乐或是外面的人看他们的是快乐，
是，
对，
是是。
那到了我今天走到这一步，我才真的觉得说，哇，如果你不回来整理你自己、
嗯、
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
嗯嗯、
对，因为我们在中年以前其实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我说生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很多的学习，然后我们要成家、
嗯、
要立业，要工作，这些都是累积嘛，我的 credit 越来越好，然后我的头衔一直往上，那都是累积、
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很懂，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叫我们要这样、
嗯、
可是没有人教我们，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你要开始丢，
是是、
嗯、
是，
那个丢不是说你离职然后我把这个总经理的头衔丢掉我就快乐了、
嗯、哼哼哼，
也没那么简单、
嗯、
因为你把它丢掉了，据我所知很多那些退休回家的人把他老婆整得累得要死
常听说、
嗯、
是是、
嗯、然后我也不说这个人是谁，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官员，他现在呢、
嗯、
每天都在他家就是签报纸，签如你这样子
哦，主要是我现在还在报社的话，我们的工作室要经过他那一关的，
他就是每天都在辱你这样子，对，就是、
嗯、
这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自己以前的丰功伟业，
是
觉得应该要回到原来那样子，好像自己才是好的、完整的、成功的、
嗯、
可是偏偏不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会老啊，那、嗯、也要退休啊，
是，
所以到了人生下半场，我自己经过了这个所谓被关机、
嗯、
那我才很清楚的知道说这是一个另外一条路、
嗯、
是所有的人都要学习的另外一个方向的路、
嗯、
那是这个社会上没有人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就是往上往上往前往前，
是，
谁叫你要往下、
嗯、
往下就觉得好像是失败了丢脸了、
嗯、
如何，就包括退休都觉得不对，
是，
像我有学生他觉得他退休了他变成是在吃他老公的这个，他有罪疚感、欸
嗯、
就是 你自己会有很多很幽微的那种心情、
嗯、是，
那这些你都不可能快乐啊、
嗯、
也不会因为你很有钱、
嗯
你退休了你没有以前的工作压力你就快乐了、
嗯、
所以真正的快乐要去哪里找呢、
嗯、哼哼哼，
以前可能年轻可以靠那些累积让你快乐，
是，
但是之后的快乐你是没有办法用原本的那个方法得到的、
嗯、哼哼哼，
对，那我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写在书上，我在阳明山经过了三个台风夜，我那个台风夜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嗯、
因为我那时候心已经真的就是死了，就我刚刚描述的那个 shutdown，
是
我里面 shutdown 外面狂风暴雨、
嗯、
而且又在阳明山又自己一个人，
是，
然后停电停水、
嗯、
然后整个就是黑成一片、
嗯、
那种黑你在山上的黑跟在都市的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
对，我在那个过程里面等到那个风雨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的呼吸的声音，那时候我才想说我应该还活着，
嗯，
就那种感觉，
是，
对，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问题了，然后在外面的环境在呼应，
嗯，
可是后来我发现说我就是在那个被关机的过程里面一点一滴的把这将近五十年来的廖文宇给丢掉，
是，
那我那个丢掉不是我用理智要逼廖文宇丢掉、
嗯、
其实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用所谓的转念、
嗯、
那就是我说理智的，
是
那个丢你是丢不掉的、
嗯、
我是被那整个情境好不好，
是
就是真实的发生，我是不得不丢掉、
嗯、
包括我说我负担不起房租，我必须要把 公司给 close 了，所以我必须要把东西丢掉、嗯、
是，
对，
是是，
我没有钱租房子，所以我必须要去租一个小的地方，然后把自己丢在那个山上、嗯、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要的，
是 被迫，
我是被迫的、嗯嗯，哪怕你刚刚问我你以为我高雄人，我说不是，我也是被迫搬下去的、
嗯、
就是都不是我的理智去控制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是，
所以我就说我这七年是一点一滴的被清空、
嗯、
被就是廖文瑜被清空了，本来是一个装满水的杯子被清空，
是 是，
那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当你的水杯清空了，你的杯子空出来了、
嗯、
上天的恩典、
嗯、
他就进得了你，
是是，
对
是，
那如果你的杯子那么满、
嗯、
老天要帮你，菩萨要帮你，还是你的神，你的阿拉，你的基督要帮你、
嗯、
他其实他 倒不进去啊，
是是是，
那这个是这么描述，那我讲白话就是说、
嗯、
因为你都知道啊、
嗯、
我说你这个人你就是这么棒，你是这么优秀，你什么都知道啊、
嗯、
那神哪有需要跟你讲什么、
嗯、
反正你都可以解决，你很厉害啊、
嗯、
那你就没有机会让他给你恩典啊，
是，
那我真的很幸运，就是我真的、
嗯、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嗯、
不止没有还负债、
嗯
嗯、然后我才惊艳到这个，
是是，文瑜是说的客气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碰到这样的情况，通常那个想法都会很负面，但是他另外一个想法是觉得，哎，就像刚刚讲的，等于是外在让他关机重来，
对，
重开机，
对对对、对，
那反而是一个很新的机会，全新的机会，
就全部重来啊！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说，但是说的容易啦，哈，对，
那个过程很苦啊，
是是是是、
嗯，我觉得你没有钱啊，或者是失去一个头衔啊，
嗯，
已经够苦了，
嗯，
但是那种就是整个人就是你自己是谁，你都不认得，然后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说那个台风停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一点点呼吸声，因为在那个台风过程是风雨很大，所以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片漆黑，而且我刚搬家上去，我都没有整理，我的房子是一堆杂物，然后我就是自己在那里，
嗯，
对，我连蜡烛要去哪里捞我都没有，
嗯，
我是在那样，然后整个黑的，
嗯，
对，我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经历了，我现在可以这样讲，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都很怕死，对不对、
嗯嗯嗯、
我们很怕我死了这样、
嗯嗯嗯、
可是其实真的死是没有死这件事，死是那个你的自我死了、
嗯嗯嗯、
我们怕死就是怕这个、
嗯嗯、
我怕名制作人廖文瑜死了、
嗯、
这样、
哦、
你懂吗，
就是那个 title，
对、
哦、
你认定的那个你不能死啊，
是是是，
每个人都比如说你认定你是一个好妈妈，这个好妈妈这个角色不能死、
嗯、
那你就要背着你这个好妈妈的角色背到
是
背到进棺材吧，
是是是，我有听说有些妈妈是说我不能死，我死了我小孩就变孤儿了，
对， 对，就类似这样，
嗯，
嗯， 嗯，就是我说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认定的那一个不能死，
嗯，
那你只要一直认定那一个，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快乐，
是是是，
这是我的经验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哲理，这个很棒，这个很棒，嗯嗯嗯嗯，好，我最后想要请教你一个，因为我看到这个图，我这个图不知道谁拍的，好漂亮。
嗯，也是松泽明老师拍的，
是哈、
嗯，在那个Nepal，Kathmandu，加德曼都，
是，但是你的图说我这你写说在所有圣地点灯供养，虽然是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但终究是有所求的妄想。
Yes。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我觉得
你这个你抓出来的重点都好厉害啊、哦，好厉害！
因为你知道这个会打中我，因为我就是这样。我们其实跟我妈妈吵架，吵佛法，我都说你这是在求
有所求
菩萨，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又觉得我这样很傲慢。
是，
嗯，
我其实我真的说我想我应该是全台湾在全世界的圣地点最多灯的。
是，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很多修行的山洞里面，
嗯、
它有那种酥油灯啊是可以点一年的、
嗯、
就是那个灯就是一年都不会熄，因为它很大很大很大一颗，你看我比这么大这样子、
嗯嗯嗯嗯、
它我是说什么 我都点过了，
嗯，
因为我们学佛嘛，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要点灯啊，
嗯，
那像现在过年大家也要说要去点光明灯啊，
是，
所以我们好像点灯对我们大家来讲就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
嗯，
那其实点灯是不是你就是希望你有光明，
是，
对，那以前我们点我自己的好，别人我不知道，
嗯，
你点灯就是希望求得光明，
是，
那那个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只要你向外求的，
嗯，
其实最后你都会求不到，不然就是求到不见了，
嗯，是是是是
啊，好嘛，就算我很厉害
或者会失望，
对，你会失望嘛，
嗯，
求到不见了，
嗯，是是，
就算我点了一年的那个很棒很棒的书友的，
嗯，
啊，明年呢，
嗯，
明年我还会去这个洞吗，
就要不断的再，
哦，你要
去点
去点嘛，对不对，
嗯，
哦，对，所以那就叫有所求，
是，
哦，
是，
你就有所求嘛，
嗯，
那我说那个无所求其实真的是要被关机那么久的时间我才知道说，
嗯，
啊都不用求啊，你这是把你里面的那个光明灯，
嗯，
就像你刚刚讲那个菩萨的那个心轮的灯，
是
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只有肉的这个心而已，
嗯嗯，
它还有很多层次，这个，
嗯，
这个太深了，就以后有机会再讲，
嗯，
你的心如果它亮了，
嗯，
不然我们说它变健康了好不好，
是
因为我们大家心都受伤了嘛，
嗯
嗯，很多的过程让我们受伤，成长的过程让我们受伤，
嗯，
所以我们要先疗愈，然后我们疗愈它之后呢，它开始有能量了，我说你的心有力量了，
是
那个心的力量，不是那个去做云霄飞车心脏很大个量，
嗯，
那个心也不是那种我很坚强，
嗯，
只要你有点用力的，
嗯，
需要作意的，
嗯，
那个都不是我说的，
嗯哼，
我讲的是它会自然发生，
是
它是自然让你的心变得稳定，
嗯，
然后你就会变得有力量，因为你不会害怕嘛，
是
我们因为有很多的担忧跟恐惧，所以心就会不稳，
嗯，
那你心不稳之后你的头脑就会很活跃，因为你会开始想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
那你头脑很活跃，你就进入焦虑压力什么什么，就是现在的病，
嗯，
对，所以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心稳住，
嗯，
那心稳住你也不能靠吃药，因为吃了药也不会，
嗯，
就是那你要继续吃，
嗯，
那靠点灯的确是一个方法，
嗯，
可是那个方法就像说我们去那个想要圆满指的那个圆满的月亮，
嗯，
结果我们就一直在看我们的手指
啊，是是是
那我们去点这个灯也是这样，
嗯，
你去点的目的不是就是为了要你内在的光明，
嗯，
是可
是
你里面没有光，你一直去点外面的，
嗯，
那还是妄想啊，
是 是
所以最后如果你的心灯亮了就觉得啊，那我有没有点灯都没关系，
嗯，
啊，有点也很好啦，
嗯，
啊，没有点我也很安心，
嗯，
是这种心情，
是，
可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要到外面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嗯，
那就是妄想啊，
是是是，
因为从外面得来的都会消失啊，
嗯，
无常嘛，
是是，
所以我忘了我们写在书上，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定在无常，
嗯，
不是定在恒常，
嗯，
我们以为这些事情都是要不能改变的，
嗯，
就是最好的，
嗯，
我这个家一定要维持的这么好，
嗯，
我的职业就是要在这个高度，
嗯，
为什么说可是不可能啊，
嗯，
就是家人各自有各自的命运啊，
是
我们的职场也是很多的变化啊，尤其像现在就是市局动荡成这样子，
对，
对产业可能五年就消失了啊，
嗯，
对，就是这些的变化是你不可能可以控制的，
是，
所以外在的世界就是一直在转一直在滚，
嗯，
那只有一个不动的才能够让你稳住，
嗯，
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那个力量，
是
你如果心稳住了那外面怎么动你还是你，
是是是，
对，
啊，这个太棒了，这个所以文瑜真的是不简单哦，这风风雨雨一路过来讲的话都非常的有哲理有启发性啊，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瑜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请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他这本书《我被上天关机的2001夜》。为什么是夜而不是天哦？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在书里面其实都有各种的这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故事也好，或者文瑜本身的一些这个体悟，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大家来阅读啊。今天非常谢谢文瑜，谢谢你，
谢谢主音大哥，
谢
谢大家。
谢谢